有一天，他向东去卯湖游玩，偶然到了一处乡村的佛寺里。因为寺内房屋坏了，看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露天而立，被雨淋得很湿。当时就打开他的袋子，有十两银子，就拿给这寺里的住持和尚，叫他修理寺院房屋。和尚告诉他说，
修寺的工程大，银子少，不够用，无法完工啊。
因此他又拿了松江出产的布四匹，再捡竹箱里的七件衣服给和尚。这七件衣服里有用麻织的料做的夹衣，是新做的，他的佣人要他不要再送了。但是包平说，
只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能够安好，不被雨淋，我就是赤身露体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和尚听后流着眼泪说，
是送银两和衣服布匹，还不是件难事，只是这点诚心怎么容易得到啊。
后来房屋修好了，包平就拉着他父亲同游这座佛寺，并且住在寺中。那天晚上，包平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寺里的护法神来谢他说，
你做了这些功德，你的儿子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禄。
后来他的儿子包辩，孙子包称方，都中了进士，做到高官。浙江省嘉善县有一个叫做知立的人，他的父亲在县衙中的刑房当书办。有一个囚犯因为被人冤枉陷害，判了死罪。知书办很可怜他，想要替他向上面的长官求情，宽免他不死。那个囚犯晓得知书办的好意之后，告诉他的妻子说，
知公的好意我觉得很惭愧，没法子报答，明天请他到乡下来，你就嫁给他，他或者会感念这份情，那么我就可能有活命的机会了。
他的妻子听了之后没别的办法，所以就边哭边答应了。到了明天，知书办到了乡下，囚犯的妻子就自己出来劝知书办喝酒，并且把她丈夫的意思完全告诉了知书办。但是知书办不愿意这样做，不过究竟还是尽了全力替这个囚犯把案子平反了。后来囚犯出狱，夫妻两个人一起到知书办家里叩头拜谢说，
您这样厚德的人在近代实在是少有，现在您没有儿子，我有一个女儿愿意送给您做扫地的小妾，这在情理上是可以说得通的。
知书办听了他的话，就预备了礼物，把这个囚犯的女儿迎娶为妾。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知立，才20岁就中了举人的前茅，官儿做到翰林院的书记。后来知立的儿子叫知高，知高的儿子叫知禄，都被保荐做州学县里的教官。
而知禄的儿子叫知大官，也考中了进士。
以上这十条故事，虽然每人所做的各不相同，不过行的都是一个善字罢了。若是要再精细的加以分类来说，那么
做善事有真的有假的，有直的有曲的，有阴的有阳的，有是的有不是的，有偏的有正的，有一半的有圆满的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有难的有易的。
这种种都各有各的道理，都应该要仔细的辨别。若是做善事而不知道考究做善事的道理，就自夸自己做善事做得怎样有功德，哪里知道这不是在做善事，而是在造孽。这样做岂不是冤枉，白费苦心，得不到一些益处啊。 我现在把上面所说过的分类来加以说明。怎么叫做真假呢？从前在元朝的时候，有几个读书人去拜见天目山的高僧中峰和尚，问说，
佛家讲善恶的报应，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，人到哪里，影子也到哪里，永远不分离。
这是说行善定有好报，造恶定有苦报，绝不会不报的。
为什么现在某一个人是行善的，他的子孙反而不兴旺？有某一个人是作恶的，他的家反而发达得很。那么佛说的报应倒是没有凭据了。
中峰和尚回答说，
平常人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，这颗灵明的心没有洗除干净，因此法眼未开，所以把真的善行反认为是恶的，真的恶行反算它是善的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并且看错了还不恨自己颠颠倒倒，怎么反而抱怨天的报应错了呢？
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善恶哪里会弄得相反呢？
中峰和尚听了之后，便叫他们把所认为是善的恶的事情都说出来。其中有一个人说，
骂人打人是恶，恭敬人用礼貌待人是善。
中峰和尚回答说，
你说的不一定对呀。
另外一个读书人说，
贪财乱要钱是恶，不贪财清清白白守正道是善。
中峰和尚说，
你说的也不一定是对哟。
那些读书人都把个人平时所看到的种种善恶的行为都讲出来，但是中峰和尚都说
不一定全对哟。
那几个读书人因为他们所说的善恶，中峰和尚都说他们说的不对，所以就请问和尚，
究竟怎样才是善，怎样才是恶？
中峰和尚告诉他们说，
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是善，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是恶。若是做的事情可以使别人得到益处，哪怕是骂人打人也都是善，而有益于自己的事情，那么就是恭敬人用礼貌待人也都是恶。所以一个人做的善事使旁人得到利益的就是功，功就是真了。只想到自己要得到的利益就是私，私就是假了。并且从良心上所发出来的善行是真，只不过是照例做做就算了的那是假。还有为善不求报答，不露痕迹，那么所做的善事是真。但是为着某一种目的，企图有所得才去做的善事是假。像这样的种种，自己都要仔细的考察。
怎样叫做端屈呢？现在的人看见谨慎不倔强的人，大多称他是善人，而且很看重他。然而古时的圣贤却是宁愿欣赏志气高只向前进的人，或者是安分守己不肯乱来的人。
因为这种人才有担当有作为，可教导他使他上进。
至于那些看起来谨慎小心却是无用的好人，虽然在乡里大家都喜欢他，但是因为这种人的个性软弱，随波逐流，没有志气，所以圣人一定要说这种人是伤害道德的贼。这样看来，世俗人所说的善恶观念分明是和圣人相反。
俗人说是善的，圣人反而说是恶；俗人说是恶的，圣人反而说是善。
从这个观念推广到各种不同的事情来说，俗人所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完全不同于圣人，那还有不错的吗？天地鬼神必有善人报应恶人， 他们都和圣人的看法是一样的。圣贤以为是对的，天地鬼神也以为是对的。圣贤以为是错的，天地鬼神也认为是错的，而不和世俗人采取相同的看法。所以凡要积功德，绝对不可以被耳朵所喜欢的声音，眼睛所喜欢的景象所利用，而跟着感觉在走。必须要从起心动念引为的地方，将自己的心默默地洗涤清净，不可让邪恶的念头污染了自己的心。
所以全是救济世人的心是直，如果存有一些讨好世俗的心就是曲。全是爱人的心是直，如果有一丝一毫对世人怨恨不平的心就是曲。全是恭敬别人的心是直，如果有一丝玩弄世人的心就是曲。
这些都应该细细的去分辨。怎样叫做阴阳呢？
凡是一个人做善事被人知道叫做阳善，做善事而别人不知道叫做阴德。
有阴德的人，上天自然会知道并且会报酬他的。有阳善的人，大家都晓得他，称赞他，他便享受世上的美名，享受好名声，虽然也是福，但是
名这个东西为天地所忌，天地是不欢喜爱名之人的。
只要看世界上享受极大名声的人，而他实际上没有功德可以称佩他所享受的名声，常会遭遇到料想不到的横祸。一个人并没有过失差错，反倒被冤枉，无缘无故被人栽上恶名的人，他的子孙常常会忽然间发达起来。
这样看来，阴德和阳善的分别真是细微的很，不可以不加以分辨呢。
怎样叫做是非呢？从前春秋时代的鲁国定有一种法律，凡是鲁国人被别的国家抓去做奴隶，若有人肯出钱把这些人赎回来，就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。但是孔子的学生子贡，他很有钱，虽然也替人赎回被抓去的人回来，子贡却是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。
他不肯接受赏金，纯粹是帮助他人，本意是很好。
但是孔子听到之后很不高兴地说，
这件事子贡做错了，凡是圣贤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要做了以后能把风俗变好，可以教训引导百姓做好人，这种事才可以做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觉得爽快称心就去做的。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，穷苦的人多，若是受了赏金就算是贪财，那么不肯受贪财之名的人和钱不多的人就不肯去赎人了，一定要很有钱的人才会去赎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恐怕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向诸侯赎人了。
子路看见一个人跌在水里，把他救了上来，那个人就送一只牛来答谢子路，子路就接受了。孔子知道了很欣慰地说，
从今以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自动到深水大河中去救人。
有这两件事，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子贡不接受赏金是好的，子路接受牛是不好的。不料孔子反而称赞子路，责备子贡。照这样看来，要知道一个人做善事不能只看眼前的效果，
而是要讲究是不是会产生流传下去的弊端，
不能只论一时的影响，
而是要讲究长远的是非，
不能只论个人的得失，
而是要讲究它关系天下大众的影响。
现在所为虽然是善， 但是如果流传下去对人有害，那就虽然向善，实在还不是善。现在所行虽然不是善，但是如果流传下去能够帮助人，那就虽然像不善，实在倒是善。这只不过是拿一件事情来讲讲罢了，说到其他种种还有很多。例如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叫做义，但是有的时候做该做的事也会做错，做了倒反而坏事。
譬如坏人可以不必宽放他，有人宽放他，这事情不能说不是义，但是宽放了这个坏人，反而使他的胆子更大，坏事做得更多，结果旁人受害，自己也犯罪，倒不如不要宽放他，给他警戒，使他不再犯罪的好。
不宽放他是非义，使这个人不再犯罪是义，这就叫做非义之义。
礼貌是人人应该有的，但是要有分寸，用礼貌对待人是礼，但若是过分，反而使人骄傲起来，就成为非礼了，这就叫做非礼之礼。
信用虽要紧，但是也要看状况。譬如顾全小的信用是信，要顾全小信却误了大事，反而使得大信不能顾全，就变成非信了，这就叫做非信之信。
爱人本来是慈，但是因为过分的慈爱，反而使人胆子变大，闯出大祸，那就变成不慈了，这就叫做非慈之慈。
这些问题都应该细细地加以判断，分别清楚。什么叫做偏正呢？从前明朝的宰相吕文仪公刚才辞掉宰相的官位回到家乡来，因为他做官清廉公正，全国的人都敬佩他，就像是群山拱卫着泰山，众星环绕着北斗星一样。独独有一个乡下人喝醉酒后骂吕公，但是吕公并没有因为被他骂而生气，并向自己的佣人说，
这个人喝醉酒了，不要和他计较。
吕公就关了门不理睬他。过了一年，这个人犯了死罪入狱，吕公方才懊悔地说，
若是当时同他计较，将他送到官府治罪，可以借小惩罚而收到大警戒的效果，他就不至于犯下死罪了。我当时只想心存厚道，所以就轻放过他，哪知道反而养成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的恶性。他以为就算是骂宰相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一直到犯下死罪送了性命。
这就是存善心反倒做了恶事的一个例子。
也有存了恶心倒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，像有一个大富人家碰到荒年，穷人大白天在市场上抢米，这个大富人家就告到县官那里，县官偏偏又不受理这个案子，穷人因此胆子更大，越加放肆横行了。于是这个大富人家就私底下把抢米的人捉起来关，出他的丑。那些抢米的人怕这个大富人家捉人，反倒安定下来，不再抢了。若不是因为这样，市面上几乎大乱了。所以善是正，恶是偏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也有存善心反倒做了恶事的例子。
这是存心虽正，结果变成偏，只可称作正中的偏。不过也有存恶心反倒做了善事的例子。这是存心虽是偏，结果反成正，只可称作偏中的正。
这种道理大家不可不知道。怎样叫做半满的善呢？易经上说，
一个人不积善就不会成就好的名誉，不积恶就不会有杀生的大祸。
书经上说，
商朝的罪孽 像穿的一串钱那么满，就仿佛收藏东西装满了一个容器里一样。
如果你很勤奋地天天去除积，那么终有一天就会积满。商朝由开国一直到纣王，他的过失罪恶到此时就积满了，因此迅速亡国。如果懒惰些，不去收藏积存，那就不会满。
所说的积善积恶，也像储存东西一样，这是讲半善满善的一种说法。
从前有一户人家的女子到佛寺里去，想要送些钱给寺里，可惜身上没有多的钱，只有两文钱，就拿来布施给和尚。而寺里的首席和尚竟然亲自替他在佛前回向，求忏悔灭罪。后来这位女子进入了皇宫，做了贵妃，富贵之后就带了几千两的银子来寺里布施。但是这位主僧却只是叫他的徒弟替那个女子回向罢了。那个女子不懂前后两次的布施为什么待遇差别如此之大，就问主僧说：
我从前不过布施两文钱，师父就亲自替我忏悔，现在我布施了几千两的银子，而师父不替我回向，不知是什么道理。
主僧回答他说：
从前布施的银子虽然少，但是你布施的心很真切虔诚，所以非我老和尚亲自替你忏悔，便不足以报答你布施的功德。现在布施的钱虽然多，但是你布施的心不像从前真切，所以叫人代你忏悔也就够了。
这就是几千两银子的布施只算是半善，而两文钱的布施却算是满善，道理在此。有汉朝人钟离把他炼丹的方法传给吕洞宾，用丹点在铁上就能变成黄金，可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。吕洞宾就问钟离说：
变了金到底会不会再变回铁呢？
钟离回答说：
500年以后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。
吕洞宾又说：
像这样就会害了500年以后的人，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
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，不过是试试他的心而已。现在知道吕洞宾存心善良，所以对他说：
修仙要积满3000件功德，听你这句话，你的3000件功德已经做圆满了。
这是半善满善的又一种讲法。一个人做善事而内心不可叨念，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不得了的善事，能够这样，那么就随便你所做的任何善事都能够成功而且圆满。若是做了一件善事，这个心就牢记在这件善事上，虽然一生都很勤勉地做善事，也只不过是半善而已。
譬如拿钱去救济人，要内不见布施的我，外不见受布施的人，中不见布施的钱，这才叫做三轮体空，也叫做一心清净。如果能够这样的布施，纵使布施不过一斗米，也可以种下无边无涯的福了。即使布施一文钱，也可以消除1000劫所造的罪了。
如果这个心不能够忘掉所做的善事，虽然用了20万两黄金去救济别人，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福，这又是一种说法。怎么叫做大善小善呢？从前有一个人叫做魏仲达，在翰林院里做官，有一次被鬼卒把他的魂引到了阴间。阴间的主审判官吩咐手下的书办，把他在阳间所做的善事恶事2种册子送上来。 等册子送到一看，他的恶事册子多得竟摊满了一院子，而善事的册子只不过像一只筷子那样小罢了。主审官又吩咐拿秤来称称看，那摊满院子的恶册子反而比较轻，而像一只筷子那样小卷的善册子反而比较重。魏仲达就问说，
我年纪还不到40岁，哪会犯那么多过失罪恶呢？
主审官说，
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是罪恶，不必等到你去犯。譬如看见女色动了坏念头，那就是犯过。
因此魏仲达就问这善册子里记的是什么。主审官说，
皇帝有一次曾想要兴建大工程，修三山地方的石桥，你上奏劝皇帝不要修，免得劳民伤财，这就是你的奏章底稿。
魏仲达说，
我虽然讲过，但是皇帝不听，还是动工了，对那件事情的进行并没有发生作用，这份书表怎么还能有这样大的力量呢？
主审官说，
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，但是你这个念头目的是要使千万百姓免去劳役，倘使皇帝听你的，那善的力量就更大了。
所以立志做善事，目的在利益天下国家百姓，那么善事纵然小，功德却很大。
假使只为了利益自己一个人，那么善事虽然多，功德却很小。
怎么叫做难行易行的善呢？从前有学问的读书人都说，
克制自己的私欲，要从难除去的地方先除起。
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怎样叫做人，孔子也说，
先要从难的地方下功夫。
孔子所说的难，也就是除掉私心，并应该先从最难做、最难克除的地方做起。一定要像江西的一位书老先生，他在别人家教书，把2年所仅得的薪水帮助一户穷人，还了他们所欠公家的钱，而免除他们夫妇被拆散的悲剧。
又像河北邯郸县的张老先生，看到一个穷人把妻儿抵押了，钱也用了，若是没有钱去赎回，恐怕妻儿都要活不成了，
于是就舍弃他10年的积蓄，替这个穷人赎回他的妻儿。
像舒老先生、张老先生，都是在最难处、旁人不容易舍的，他们竟然能够舍得啊。
又像江苏省镇江的一位敬老先生，虽然年老没有儿子，他的穷邻居愿意把一个年轻的女儿给他做妾，越能为他生一个儿子。但是这位敬老先生不忍心误了他的青春，还是拒绝了，就把这女子送还邻居。
这又是很难忍处而能够忍得住的事啊。所以上天赐给他们这几位老先生的福也特别的丰厚。
凡是有才有势的人要立些功德，比平常人来得容易，但是容易做却不肯做，那就叫做自暴自弃了。而没钱没势的穷人要做些福，都会有很大的困难。难做到而能做到，这才真是可贵。我们为人处事，应该遇到机缘就去做救济众人的事。不过救济众人也不是容易的事，救济众人的种类很多，简单的说，它的重要项目大约有10种。第一是与人为善。